我们先打开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是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打开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些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里、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念的是什么。我们把以下的小时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路看加拉太书下来，今天已经到第五章了。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得自由的题目之前，就让我想起来啊，我是在1988年信主了啊。那我信主了以后，跟很多刚刚得救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像哈，所以对这个基督教文化对世界这个历史的潮流的影响是非常的引以为傲，而且很有兴趣想知道所有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这个思潮这个文化被基督教影响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它的中间的典故是怎么样。结果在1989年，我们都知道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是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事情啊。那我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反思啊，也巴不得在圣经里面想找到圣经上到底对这个自由民主和人权有什么样的教导。那我那个时候还常常回学校，虽然已经开始做事了，不过有一些这个学弟们都还在学校。我记得我有一位很要好的这个研究所的同学是希腊人啊，然后我就跟他讨论到这个人权和民主的事情啊。就这个希腊同学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个美国人的自由民主没什么了不起的，希腊人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老早试过自由民主啊，不但自由民主试过了，而且这个君主的集权，军事的专政，文人的议政，政教的合一，全部都试过了。但是呢，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我们2000年希腊人就知道了，这没有一个人是行得通的。我听得呢很不服气啊，我就巴不得这个找到一些理由和证据跟他讲这个民主自由哈，这个是应该是世界的潮流啊，应该是真理的，有真理的基础。所以这个我就很努力的想收集一些证据哈，最好的是圣经的证据。所以后来我听说了这个加拉太书是基督徒的自由的大宪章，近代的自由啊、民主啊、人权这些观念都是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和他写的加拉太书的注释里面衍生出来的。所以接下来我对加拉太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哦，巴不得好好把加拉太书念一念，可以从中间找出来到底加拉太书是讲的自由是什么自由，讲的是什么民主，讲的是什么人权。 那其实大家现在都应该知道了，如果你在主里边一段时间，你就应该知道哈，这个想法是错的哈，就是我们自己先有一个预设的一个观念，再来读圣经，希望把从圣经里面把我想到的事情能够读出来哈。但是我想，这个对信主一年的新基督徒来讲，应该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读了加拉太书读了很多遍，还是找不出来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自由跟这个天安门事件里面的自由有什么关系哈。然后所以我再想一想，后来知道了这个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啊，所以我就想想，我跟拿圣经跟这个希腊同学来辩论自由，是不是他拿这个四书来跟我辩论孔子讲的什么话一样啊？所以我就不太敢跟他辩论了，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好像是无疾而终了。不过我对加拉太书的兴趣就一直在那边，一直到今天还在啊。我想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多年来我对加拉太书一些主题上的领会。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自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加拉太书讲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加拉太书的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哈，这个就是加拉太书里面的基督徒的自由宣言，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很有名的一节经文，也是加拉太书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宣告，是加拉太书的一个观念。自由，大家你对自由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哈？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哈，我对自由以前的观念很多都是从美国的这个自由的这个宣言里面出来的哈。这个美国的自由宣言里面讲啊，说有一些这个真理呢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人生而平等，然后呢这个人的平等里面呢是造人的造物者所给我们的人权，这个人权呢包括生命的自由，还有追寻这个最大满足的自由哈。然后后来我们这个中国人又加了一句，后来可能又有人解释，就有一个叫做免除恐惧的自由。但是我们要想想看，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是不是我以前想要把它读出来的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还是我们要追求我们最大的幸福，我们要找的免除恐惧的一个自由，还是很多人想自由就是一个个人行动上的自由，就是说我能自由自在的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读了加拉太书一直到今天第五章啊，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都不是加拉太书所要讲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想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呢，我们要一定要先从这个原来的历史的背景来看，免得我们找错了方向。我们想想加拉太书当时的读者读到了这个自由两个字，他心里会怎么样想呢？因为当时的一个社会啊，自由是一个人阶级的一个表征，人有的是自由的人，有人是没有自由的人，没有自由的人呢就是奴隶，自由的人和奴隶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奴隶是没有自由的，不是奴隶的人才是有自由的人，这个是社会上一般对自由的第一个的印象和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在这个初期的教会，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对这个教会的人来讲呢啊，很多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对自由的观念呢，犹太人认为 只有那摩西经过摩西带领这个过红海的犹太人才是真正的从奴隶到自由的人。一个人没有受过摩西的洗礼，就还是在那个奴隶的状态。这个经过摩西洗礼的人呢，也就是受割礼的人，才是受神祝福的。没有受过洗礼的人呢，这个摩西经过红海这个经历的人呢，这个外邦人是受咒诅的，是享受不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观念合在一起，所以有些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觉得啊，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第一个条件，你不是奴隶；第二个条件呢，你要成为一个犹太人，才是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不是做奴隶的犹太人，在加拉太的教会，是很多人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所以难怪加拉太书里边有讲到很多割礼的事情。这是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啊，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对我们来讲，自由也是一个身份。以前自由不自由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现在我们这次会也是讲求身份的一个社会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我自己最近就有一个经验，我们最近的这个我的部门里边有一个空缺哈，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履历表，其中我也看到几个履历表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哈，这些我也不是很有经验的哈，所以面试谈了很久，谈到最后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工作，他说我不行哈，我还要再申请practical training 哈，我要你帮我申请H1B 才能够哈。结果你就知道后来我们前面所有的讨论的这个过程全部都泡了汤哈，因为不行，他不能够自由的工作，他没有这个身份。所以自由好像一个身份，你没有那个身份，你想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我们想呢，自由也是一个从身份带出来的能力，要有能力。在这个当时的教会来讲，有些是自由人，但是呢，这些犹太人觉得这些人没有能力，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经历，他们没有从奴隶到自由那个经历，所以神就不给他们祝福，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个能力活出来他们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今天我们有些人看是有身份的，但是我知道我们有些人有那个身份可以工作，但是有些人他的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工作啊，有些人是这个学问不够啊，所以有那个空缺他也对不上，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呢，不管是当天的加拉太人和今天我们想我们也是自由人，加拉太告诉我们啊，当年的那些你不管是不是奴隶，你不管是不是犹太人，今天我们你不管是美国公民，你不管是有没有绿卡，你不管是上班和不上班，他们都不见得有自由。因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人都伏在罪恶的捆绑之下，罪恶的捆绑之下，人呢，我们人都是自私自大，总是自以为是，但是呢，我们心里都深深的明白，我们没有能力做我们想要自己想要做的事，我们不但没有能力想要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能力想要做神想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加拉太书讲的自由，就是要我们从这些不能 做到的这些事情的没有能力的里面，那么把它释放的出来。所以呢，基督徒的自由与政治上的自由，或我们讲这个公民人权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他有政治上的自由，但是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由。但在当时的社会呢，也是一样啊，不管是奴隶或者是集权之下的人民，他好像是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呢，但是他可以享受到真正基督徒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呢？这个自由就是让我们从罪和律法中释放出来，让我们有能力从一个罪的权势里边走出来啊。罗马书曾经这样子讲啊，那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边释放了我，使我能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真正的自由是建筑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面，使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真正的自由是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我要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神要我所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平常想的在自我自以为是的框子下，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这个是我们先要了解自由的定义啊。好，我们来讲第二点哈，自由的重要性。自由到底是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都说啊，这个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啊。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皆可抛啊。自由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圣经上也是同样的讲，自由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的前半段哈。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在中文的这样子念是非常的顺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是我们如果看那个英文圣经哈，我们就也可以看出来，他原来这句话写的意思，强调的意思是什么 ？NIV 是这样子翻译的哈 ：It is for freedom。Jesus set us free. It is for freedom. 自由是在这句话的最重要的，放在前面的。基本上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自由耶稣释放了我们，就是说耶稣释放了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自由。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自由。其实这个释放这两个字在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自由的动词哈，所以耶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原来的意思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得到了那个自由，都是在讲自由。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来恢复神和人中间的关系。这个自由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罪的问题，还有我们能力的问题，行不出律法的问题。我在想啊，人其实不是想不到好的这个政治的体系和社会的制度。好，你看这个西方的社会，或者是人类历史的文明的演进，就像我希腊同学讲的一样，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君主、民主、文人议政，这个各种不同的制度都试过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即使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制度，在一个有一群有罪的一个罪人中间，得不到什么好的结果。所以自由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做真正对的事情。那基本上第五章第一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说，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是这么的重要，以至于神付上他最大的代价让我们得到了这个自由。 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来释放我们。所以这个释放的意思是有得自由的意思在里边，这个得自由就包含了一个救赎的含义。因为就像刚才讲的，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不管是今天你是中国人还是入了美国国籍的美国人，其实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我们的对罪都毫无反抗的能力。神原来给人真正的这个自由，这个自由原来是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做出来照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原来的心意，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啊，叫我们来看守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呢，从第一个人亚当就开始失败了，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尝到一个真正的自由。这个不认识自由和不知道或者是不感激这个对自由解决的方法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例子啊。我们家有两个女儿哈，我们有时候礼拜五团契完都要看一看以前小的时候他们的 video， 这是全家非常喜乐的日子啊。我就想到了一个例子啊，我记得我们家这个老二在大概在两岁还是大概是两岁多的时候啊，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玩积木哈，就是那个 Lego 就开始并。我就记得一个 video 我们在照的哈，我家的老二每次都觉得姐姐抢他的那个积木，让他不能够搭的积木就好哈，所以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搭积木，那老二总是很生气，要拿姐姐搭好的那块拔下来，要放到他那边哈。他觉得他没有自由，他受到了环境的一个限制啊。我记得后来又有一个 video 哈，大概是姐姐去这个 birthday party 哈，那天姐姐不在哈，所以他应该很有自由了，他有所有的 Lego 他可以去搭，就搭了半天他就很生气，因为搭的不是他要想的，他一下子就把他推掉了，很生气啊，对吧？然后呢后来呢妈妈就下去就帮他搭积木，他想要什么，他这个不对什么，搭出来一个很漂亮一个他很要想的东西啊，好像他觉得好快乐，他真正想要做的就做到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中间就刚才碰到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以为的自由是什么？我们以为的自由就是说，妨碍我们今天想要让我们做的事情拿掉了以后，我们就有真正的自由。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那个妨碍到我们去做事的那个因素拿掉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还是做不出来。只有等到一个真正有自由真正有能力的人帮我们解决，帮我们这个 demonstrate 帮我们示范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自由的呢，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等到爸爸妈妈来帮忙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可以做得到他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呢，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真正的自由，这个人是谁？有些弟兄姐妹都讲了哈，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有能力不犯罪，他有能力来行神的旨意。你看看啊，在福音书里面讲耶稣他的在地上的一生是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示范。耶稣是第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想要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没有一个人能够劝他或改变他的心意。在这个约翰福音讲的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讲这个逾越节到了，他的弟兄和很多人都去了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他的弟兄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不是在那边显一些神迹你的名声就出来了吗？ 你不应该把你的隐藏起来啊。但是耶稣是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但是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他要到哪里去他就哪里去，他有他真正的自由，他的自由就是行那差遣我来的旨意。耶稣他自由的来牧养他要牧养的人，他看到了，他怜悯，他恩待，甚至耶稣上十字架都是他自由的上十字架，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耶稣不上十字架。然后在路加福音讲说，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他定义往十字架上走，他上十字架，他自由的上十字架，他自由的选择了他的死亡，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他也自由的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自由，我们真要真正的了解到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来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自由。我们要羡慕的自由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表现的自由，我们要的能力就是让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这是五章第一节的上半段。接着我们来看，自由是一个恩典，自由是一个恩典。如果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能力，我们要得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自由，我们就要来珍惜我们所要得来的自由。怎么样来珍惜我们想要得到的自由呢？就要常常让我们回想，我们在没有自由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日子是怎么样过的。在五章的第一节的下半节说，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呢，就是在奴仆的恶辖制。这个的恶辖制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第三节下半段讲的说，我们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律法就是要行的，要行，不能行一个，今天你犯了一个律法的一点的东西，就是整个的律法也就犯了。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来行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罪恶的奴仆的恶所辖制。所以我们要常常到思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再一次可以回想到我们得自由的这个代价是何等的大。只有耶稣基督的死才可以让我们得到了那个自由。所以我们能够在自由上面的贡献那么一点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是恩典。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释放。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个相信这个恩典是容易的，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再回到被恶奴仆的恶所辖制的光景的里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容易想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自己来证明我们自己是我们是值得得救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就想做一些事情来让我们跟这个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比他做得好，我们要比不信主的人要道德上要好，宗教的情操上要好，很多都要好。这个本身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从中间里面产生出来一个骄傲的心，说因为我这样子做，你看神才这样子救了我， 这个在保罗的心目中就好像我们向神来行贿，我们底下偷偷送了一个红包来给神，你看我比你好，所以我是得救的，我是比你更属灵的啊、哦。这个自由呢，所以我们要在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做的事的恩典更清楚了一些，我们对自由的体认更深刻了一些，我们就正能够真正的能够体会到这完完全全的是恩典。这个恩典呢，在保罗的心目当中，是你和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自己的生命里边都尝过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哈，说这个你们这些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耶稣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保罗就很不能够明了，有些人为什么还要再强调受割礼？我们今天也要，我们要很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你要受圣灵的洗，你要说方言，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才能够表示，才能够显出来你是真正得救的人。这个就是与基督隔绝，这个就是从恩典中堕落了。在保罗来讲，一个人你能够尝受到耶稣基督恩典，这个人是自己情愿从恩典里面堕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人是不能解释的，愚蠢到一个不能够，完全不能够照常理来解释的一些人啊。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尝试，我们尝到了从耶稣基督来的释放，来的恩典，来的自由的话，不可能愿意从恩典里面堕落来下去啊，不可能要与基督隔绝了。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五节啊，第五章第五节这边讲，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话啊。我们念都很容易念，最好也能够背起来。这基本上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得着自由的人，他生活上应该有什么态度。我们在中文念的就念得很顺哈，这三句话好像是平行的哈，很对称。靠着，凭着，等候着，很顺哈。可是呢，我们如果再仔细来读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哈，其实这句话只有一个动词啊，只有一个字是很重要，就是等待，就是那个等待，等待。这个靠着圣灵，凭着信心，都是来描写一个等候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样。等候是非常的重要的哈，一个人他的生活有没有进，就是看你有没有等候，你有没有这么盼望，你有没有想到你所前面的，你的这个人生是要走更好的路。什么人是有盼望的人啊？大家你我可能都有经验啊，记得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很有盼望，哇，从今以后两个人一起过生活啊，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要最好是有什么样的房子，我们要有几个小孩，然后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充满了盼望。同样的哈，很有盼望哈，我们家也很有盼望哈，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都是上大学的年纪和快要上大学的年纪哈，你知不知道那个孩子刚刚上大学他多高兴啊，到那个学校里面，哇，大开眼界，好大的校园，好多的同学，很多的 activity， 哇，这些课程都是以前没有学过的，那个老师是这么的好啊，我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将来可以娶谁，我刚刚可以嫁谁啊，全世界的都是在我这边，好有盼望啊， 是有盼望的。我就想到我们人也是哈，你不管在什么阶段都要是要有盼望的啊。我有一个新来的员工啊，很年轻人，大学刚刚毕业啊，然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先把这几本书看完哈，然后再把这些 document， 再把这些文件读完你再来找我。他过了三天，他讲我读完了，还有什么事要做？我说再问他几个问题，就发现他也不懂。我说你回去再读。过了几天，他又说读完了，还有什么事情来做？是吧？这个跟我们这些不是说老油条哈，在工作单位上很久的人哦不一样啊。我们都说做完了，哎呀，今天下半天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哈。Internet 上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可以看一看啊，你知道吗？一个有盼望人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盼望着什么呢？盼望说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基督徒就是等候那个义。什么是义？这个在这个基督徒里面讲的太多了哈。什么是义？我觉得义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哈，这个义就是完全无阻的与神和好，那个就是义最中间的那个义。我们等待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讲哈，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盼望的，盼望什么？就是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态度。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来盼望呢？等候所盼望的义哈，这个等候所盼望的义哈，这个还不能够完全描写原来圣经上要跟我们讲的哈。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热切的一个盼望，心里面很热切的盼望，不是我要等。哈，像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数馒头哈，等哪一天退役哈，哈，巴不得这些日子早点过，等啊，我们是很热切的，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有劲的，在那边等，在这边等，等候盼望的力，在这，但是这个盼望要怎么样等呢？我们不能每天这么样的热啊，对不对？但是呢，这边讲到哈，靠着圣灵，凭着信心，这个等的过程的当中呢，不是一个理智上的了解。不是我今天把圣经读了说主耶稣要再来，所以我相信圣经上讲的主耶稣再来，不是这样子哈，是靠着圣灵的，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工作，是超过我们理智所能够了解的。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圣灵和信心是超越在理智上面的。所以一个得自由的人生活的态度呢，就是在信心中盼望，盼望，热切的盼望，热切的等候，活在这个盼望里边，是一个最美丽的人生，是一个最有活力的一个人生。你是羡慕这个人生吗？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六节，得自由的秘诀到底是怎么样。第五章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这等待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经常的活在得自由的生活的里面呢？在这边讲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自由让我们有能力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哈，我们在恩典之中，我们在感恩之中，我们很容易就习惯了那个恩典。好不容易提起来这些恩典的时候呢，好像又要我们想要证明一些，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好像想要来做一些事情来想证明我是对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有那个回应的。 这个就好像中国人有个观念哈，我以前大家有没有念过这句话哈？我记得我在武侠小说里面念的，我 by the way 我不是常常念武侠小说哈，但是我念了几个武侠小说都还有点印象哈。说君子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以报。哇，我那看起来好过瘾啊！就讲讲，我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人啊。你给我一点的恩典，我就是涌泉以报。你看我是多有义气的人，对不对？可是这个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面就是错的，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想我们对神的恩典还可以有任何的一些报答的话呢，我们就是从恩典里面堕落了，我们就是与耶稣基督隔绝了。我们得自由的秘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与耶稣基督全然的合一。全然的合一，这你就讲，这怎么，我怎么知道我跟耶稣基督全然合一呢？好，在这边，好，感谢神，在这个五章第六节的下半节，其实有讲啊，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有时候让我们想起来，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很长很复杂一个句子哈，我们来怎么来了解这个句子呢？这个句子实际上非常的简单哈，基本上就是强调一个信心，就是一个信心。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耶稣，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就是你的那个信心，就是看你的信心，看你有没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这边讲说使人发生仁爱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呢会让我们生发出一种爱。好，所以发生仁爱是来描写这个信心的。什么是发生仁爱啊？这个爱，这个仁爱跟那个平常的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让我在想了很久哈，这个到底爱是爱什么东西呢？是爱什么呢？是什么样爱的一个表现呢？啊，很多人一想说仁爱，哦，仁爱就是爱大家的爱，爱弟兄姐妹的爱，爱世人的爱。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没有错的哈。可是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更深厚的意思哈，这个爱其实是对应的这个割礼来说，这个爱和割礼呢是对应的来在这个恩典中的回应来说。那基本上保罗就是说，你不管是割礼和割礼还没有割礼没有用的，今天你讲说你有圣灵的喜和没有圣灵的喜没有用的，有用的就是这个信，这个信最重要的表现呢就是爱。这个爱呢，这个发生仁爱，发生仁爱，这个其实在这个吕正中的译本，如果大家喜欢读圣经的话，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去找一本吕正中的译本来看，可以看出来更多的事情。吕正中他这样子译本，他说是被那个爱所激动的信心，被爱所激动的信心。所以这个爱是爱神的爱。我们今天不要讲说爱人哈，不要讲说我们努力传福音啊，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哈，这些都没有错，都很好。但是如果不是在建筑在爱神的基础上面的话，这些爱是非常容易枯干的哈。这个爱，这个信心是被神的爱激动的爱，这个才有功效。所以讲了这些，什么是得自由？得自由就是一个身份，身份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我们相信所得来的身份。我们今天基督徒有这个身份。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一个能力，让我们有一个能力活出来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能力。什么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个就是加拉太书里边的自由。再回头来讲，我觉得难怪啊，我那个希腊同学对自由民主非常的悲观啊，他觉得找不到什么好的一个 政治制度可以让人能够有自由的。加拉太书也是同样的，在一群罪人的当中是发展不出来一个理想的国度。真正的自由是从神那边来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得到了解决以后，我们才有真的自由。这个自由对基督徒来讲，你和我都是我们所经过的。我们要常常回忆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像耶稣讲的一样，就是行那差我来的旨意，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加拉太书里面让我们来回想，让我们来思考什么样是真正的自由。主啊，今天我们都是得自由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身份相称，让我们不但是有得到自由那种身份，主啊，也让我们有那个从自由来的能力。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